牧早晨，
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
啊，好感谢主，
非常感谢主。
今早上个系一个好完美嘅组合。
今天早上是一个很完美的组合。
点解我咁讲呢？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我哋今早诗歌敬拜。
我们今天早上的诗歌敬拜。
阿 Leo 带我哋唱主坐着为王。
Leo 弟兄带我们唱着主坐着为王。
我哋诗班嘅献诗。
我们诗班的献诗。
同我哋呈献主祷文，愿上帝嘅旨意行在地上。
向我们呈现主祷文，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
并且提醒我哋主嘅大使命。
并且提醒我们主的大使命。
今朝早上传道嘅信息。
今天早上传道的信息。
系主吩咐我哋嘅大诫命。
是主吩咐我们的大诫命。
系咪 perfect match 啊？
是不是很完美的组合？
好完美嘅组合。
非常完美的主，
愿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
愿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啊，你坐着为王。
你坐着为王。
哈利路亚，赞美你。
哈利路亚，赞美
你。
你
是配受一切荣耀颂赞再称颂的。
你是配受一切荣耀颂赞称颂的。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
亦愿你的门徒。
也愿你的门徒
遵行上帝嗰个大使命，
遵行上帝的大使命，
将福音广传，
将福音广传，
更加愿意我哋，
更加愿意我们，
我哋喺地上生活，
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将上主嘅爱实践出嚟，
将上主的爱实践出来。
主啊，呢个系我哋喺你面前谦卑诚心嘅祷告。
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谦卑诚心的祷告。
求主今日与我哋同在。
求主今天与我们今天同在，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的敬拜，
让我们在主面前的敬拜
蒙主悦纳，
蒙主悦纳。
我们又求主保血洁净我们每一个，
我们也求主的保血洁净我们每一位。
当我们敬拜的时间，
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当我们聆听的时候，
当我们聆听的时候，
主让我们不见一人。
主啊，我们不见一人，
我单单见到你自己。
我们只单单看到你自己。
我们单单聆听人神的说话。
我们单单聆听神的话。
人的说话求主遮盖隐藏。
人的话求主遮盖隐藏。
让主自己的说话去彰显得荣耀。
让主自己的话彰显得荣耀。
求主听我们祷告，奉那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求主听我们谦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今早上宣讲嘅题目，
今天早上宣讲的题目
系爱嘅关系，
是爱的关系，
界线、
界限、
行动
与行动。
啊，传道拣选咗路加福音十章25-31节，
传道挑选了路加福音10章25-37节，
系好撒玛利亚人嗰个嘅比喻，
是好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比喻。
啊，或者我哋先读一读今早上嘅经文。
我们先念一下今早的经文。
好，我们一起的念出。
我们一起来念。
一、二、三。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 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今早上的经文，
今天早上的经文
是记载主耶稣以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是记载主耶稣基督以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去回应律法师的试探的提问，
去回应律法师试探的提问，
从而带出这个爱神爱人之间那种的关系，
从而带出爱神爱人之间的关系，
那个界线和行动，
那个界限与行动。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并非在非基督徒圈子亦都广为人知，
在非基督徒的圈子也是广为人知。
持平而论，
持平而论，
一般的人并不知道整件事情的全貌，
一般的人并不知道整件事的全貌，
他们只是强调仗义帮助的原则，
他们只是强调仗义帮助的原则，
忽略了整个比喻那个指向，
忽略了整个比喻的指向，
是以全人去爱神，
是要以全人爱神，
并以爱人去实践爱神这个道理，
并以爱人来实践爱神的道理。
路加福音路加记载写下路加福音，
路加写下路加福音，
其中一个的目的，
其中的一个目的
是强调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和言行，
是强调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和言行
对他子民和门徒那个影响和要求，
对他子民和门徒的影响和要求。
在这一段的经文，
在这一段的经文
由十章25节到十一章的十三节，
从第十章二十五节到十一章的十三节，
作者正是处理着门徒基本三种的关系。
作者正在处理门徒基本的三种关系。
在路加福音十章二五到三十七节是处理邻舍的关系。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处理的是与邻舍的关系。
在25节到跟住落嚟是应该是有。不好意思，我要看一看，好像那里打错了。跟住落嚟呢，
接着
是38节到42节，
是38到42节，
是主你和耶稣之间的关系，是透过马大和玛利亚对主的服侍，
是透过马大与玛利亚对主的服侍来处理耶稣的关系。
还有在11章1至13节，
接着11章1到13节，
是藉着祷告去到神面前去处理和神之间的关系，
是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处理与神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的论述里面，
在这个论述里面，
作者是安置将这个论述安置在9章第51节之后，
作者是把这个论述安置在九章五十一节以后，
那里是这样记载，
那你这样记载，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
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整个的论述是放在主走向耶路撒冷那个场景当中，
整个论述是放在主走向耶路撒冷的场景当中，
要成为主的门徒，
要成为主的门徒，
就要好好地处理和邻舍和主耶稣和神之间的关系，
就要好好处理与邻舍与主耶稣以及与神之间的关系，
天天背起十字架去跟随耶稣，
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
今早我们看看事件那个背景和比喻那个原因，
今天我们看一下事件的背景与比喻的原因。
首先我们见到主讲这个比喻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到主讲论这个比喻的原因是什么呢？
圣经记载有一个的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
圣经记载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
他对耶稣说，
他对耶稣说，
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律法师亦称为文士，
律法师也称为文士，
是犹太人律法书摩西五经的专家，
是犹太人律法书摩西五经的专家，
他不单止研究，更是负责保存讲解传授神的律法，
他不单只是研究，还是保存、讲解和研究神的律法。
用现代的字眼，
用现代的字眼，
律法师就是现在的神学家。
律法师就是现在的神学家。
当日具有崇高的宗教和社会的地位。
当日具有崇高的宗教和社会地位。
亦都是当日那个社会阶层的领导阶层。
也是当时社会的领导阶层。
这位律法的专家。
这位律法的专家，
他竟然向耶稣祷告，
他竟然向耶稣祷告，
有些令人疑匪所思，是不是？
令人匪夷所思。
啊，故此这段经文怎样形容呢？
故此这段经文怎么形容呢？
形容这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
形容这律法师是起来试探耶稣。
路加所用的试探这个字眼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
路加所用试探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
新约出现过两次。
在新约出现过两次。
其中一次就在马太福音四章第七节。
其中一次是在马太福音四章第七节。
主对魔鬼的斥责。
主对魔鬼的斥责。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路加可能在这里暗示。
路加或许在暗示。
律法师成为魔鬼的工具去试探耶稣。
律法师成为魔鬼的工具来试探耶稣。
至少我们见到律法师是伪善的。
至少我们看到律法师是伪善的。
因为他表面上高恭恭敬敬。
因为他表面上是恭恭敬敬。
昔日拉比通常是围住在这里坐在这里围住给些门徒围住来授课的。
昔日拉比通常是一群门徒围着他来授课的。
而要发问呢就必须要站起来。
而要发问是必须要站起来，
表示尊敬，
表示尊敬。
啊，这个人站起来，表面上高好尊敬。
这个人站起来，表面上是很尊敬的，
背后却是试探。
背后却是试探。
寻找耶稣基督陷害耶稣基督的把柄，
在寻找陷害耶稣基督的把柄。
就好像今日啲记者去问一啲政治人物。
就好像今天的记者去问一些政治人物。
其实佢背后有啲一啲嘅企图。
其实背后有他的企图，
让那个回答的人落在他提问的圈套当中，
让回答的人落在他提问的圈套里。
今早我们从三方面关系、界线、行动去了解爱神和爱人的要求。
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关系、界线和行动来了解爱神、爱人的要求。
律法师自以为聪明他问主，
律法师自认聪明，他问主：
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
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
他可能预期主，
他或许他会期望主
列举一啲嘅项目，
列举一些项目
作为解释律法对寻求永生者嘅要求，
作为解释律法对寻求永生者的要求。
如果系咁样，
假如这样，
某一啲嘅项目系咪应该包括呢个要求之内呢？
某一些的项目是否应该包括在这要求以内呢？
可能就成为大家的争论点，
或许就会成为大家的争论点，
也都成为试探攻击主的地方，
也成为试探攻击主的地方。
然而一个人所讲的，
然而一个人所说的，
是反映他里面的情况，
是反映他里面的情况。
至少我们从他这一个问题，
至少我们从他这个问题，
我们了解到这一个人有四方面的事情，
我们能了解这方面，这个人有四方面的事情。
第一，
第一，
他认识得到承受永生的重要性。
他已经认识承受永生的重要性。
如果不是，他不会问。
要不这样，他不会问。
第二，
第二，
他承认自己没有永生。
他承认自己没有永生。
不敢肯定自己有个永生。
不敢肯定自己有永生。
要不然他又不会问。
要不然他也不会问。
第三。
第三点，
他认为永生是可以赚取的，
他认为永生是可以赚取的，
所以需要采取一些的行动，
所以需要采取一些的行动
去做一些的事情，
去干一些事情。
第四，
第四，
他连做些什么他都可能不太清楚。
第四是他连要做点什么他也不清楚，
采取什么行动他都不得清楚，
他也不清楚要采取什么行动。
不过律法师的问题，
不过律法师的问题
是怪怪地的，
是有点奇怪。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怪怪地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有点奇怪
呢？因为你承受某一样的东西，
因为你承受某样东西，
例如遗产，
例如遗产，
通常乜都唔使做噶嘛。
通常什么都不用干。
承受唔系嗰个酬劳。
承受不是那个酬劳。
后者系提供服务嘅回报。
后者是提供服务的回报。
前者系白白嘅领用。
前者是白白的领用。
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
律法师虽然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设。
律法师虽然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设。
去试探耶稣。
去试探耶稣。
然而他一开始的时间他就犯了错误了。
然而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犯错了。
可能在他的内心里面。
或许在他的内心里。
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以为人必须做一啲嘅事情，
以为人必须做一些什么事情，
先能够得到永生，
才能获得永生。
仿佛永生是可以赚取的，
仿佛永生是可以赚取的。
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讲过一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祷告的比喻。
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讲过一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祷告的比喻。
法利赛人大声咁话。
法利赛人大声的祷告，
神啊，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神啊，我一个星期禁食两次。
凡我所拥有的，我就奉十分之一献上。
凡我所拥有的十分之一献上。
他来到神面前，
他来到神的面前，
尽量夸耀自己做了什么，
尽量的夸耀自己干了些什么。
主有没有称赞他呢？
主有否称赞呢？
没有，
并没有。
相反的，主称赞那个捶着胸。
相反，主称赞那位捶着胸。
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
神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
讲这句说话那个是税吏。
说这句话的人是税吏。
同样在这个律法师的观念里面。
同样的，在这个律法师的观念里。
永生必须要靠努力守律法去得着的。
永生必须靠努力守律法来得
着。所以他就用这句说话来试探耶稣。
所以他就用这句话来试探耶稣。
可能背后其实他夸耀着自己。
可能在背后他是在夸耀自己。
几认识真理。
是多么的认识真理。
几咁会守律法。
多么的会守律法。
承受到永生，
必然能够承受永生。
耶稣了解人的心，
耶稣了解人的心。
主从不从外貌、身份、地位、外表去看一个人。
主从来不从外貌、身份、地位去看一个人。
主知道人的心态和动机，
主知道人的心态和动机。
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
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主知道这个律法师自此认识律法，
主知道这个律法师自此认识律法，
又或者自己认为很会守律法，
或许自己认为很会守律法。
主就用律法问题去回敬，
主就用律法的问题去回敬。
有没有想过呢？主很犀利的，
有没有想过我们主是很厉害的？
如果你谦卑在主面前求怜悯，
如果你谦卑在主的面前求怜悯，
你就会从主得到恩典，
你就会从主得到恩典。
但如果你同主争论律法的问题，
但假如你与主争论律法的问题，
主就将藉住律法将你的罪显明出来，
主就会借着律法把你的罪显明出来。
因为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跟我们说，
因为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
律法是叫人知罪的。
律法是叫人知罪。
耶稣反问这个律法师。
耶稣反问律法师。
律法上高所写的是什么啊？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成日念是念什么啊？
你念的是什么呢？
这个律法师提供了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这个律法师提供了一个标准的答案。
啊，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标准的答案。
一、二、三。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律法师真的有备而来的噃。
律法师是有备而来的。
随口就可以噏出来了。
随口就能说出来。
可能都同我们一样哦。
我们也许也是这样。
这句经文是不是随口噏到啊？
这句经文大家都是随便能够练出来。
是不是啊？
是这样吗？
都是这样。
应该都是这样。
这句经文。
这一句的经文
是出自第一前一句，
是出自前一段
啊，对不起，前一句是出自生命记六章四节，
前一段是出自《生命记》六章四节。
前一句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上半句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后一句呢？
再后一段
是引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
是引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
前者是《生命记》六前者《生命记》六章四节呢？
前者《生命记》六章四节
是传统犹太人的信仰认信来的，
是传统犹太人的信仰
认信，他们称为士马什么？
他们称为士马。
如果我们查考这个《生命记》六章四节的背景呢？
我们查考《生命记》六章四节的背景，
我们就会发觉在《生命记》第五章的时间，
我们就会看到在《生命记》第五章的时
候，记载摩西同新一代以色列人同神重新的立约，
记载新一代以色列人与神重新立约。
它背后是指向《出埃及记》第十九章39年前到啦。
它的背后是指向《出埃及记》十九章大概四十年前。
西乃山之约
的西乃山之约，
西乃山之约的背后的精神，
西乃山之约背后的精神
是神拣选怜悯和拯救以色列人，
是神拣选怜悯和拯救以色列人，
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
并非以色列人干了什么，
有什么功劳和贡献，
有什么功劳和贡献，
能够赚取上帝的恩典，
能够赚取上帝的恩典，
促使神同以色列人立约，
促使神与以色列人立约。
相反话呢？
相反的，
神自己点讲呢？
神怎么说呢？
请阿 Crystal 帮你读出。
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五节。
生命记六章四节。
生命记六章四节。
他的精神就是建基在神的拣选、怜悯和恩慈的上面。
他的建基在神的拣选、怜悯和恩慈上，
而神子民以全人去爱和敬拜这位的独一真神，
而神的子民以全人的爱去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
这个是一个感恩的表达，
这是一种感恩的表达，
是去维持这个爱的关系，
是要去维持这爱的关系，
而神的子民应该尽身体力行，
而神的子民应该尽身体力行，
心思意念，
心思意念，
情感意志，
情感和意志，
联系于神上面，
联系在神的上面，
反映出同神之间那个密切的关系，
反映出与神之间密切的关系，
反映出对上帝那种爱，
反映出对上帝的爱，
关键不是在于人外在的行为的本身，
关键不在于人外在行为的本身，
因为每一个人讲尽的时间，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同，
因为在每个人说尽的时候，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即使同一个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尽这个标准都不同，
即使是同一个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他的尽的标准也是不一样，
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
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
有之于内就显诸于外，
有之于内就会显之于外，
而最能够表现出这种的关系的，
而最能表现出这种关系的
是神自己定下来的，
是神自己定下的，
就是去爱人，
就是去爱人，
就是爱人，
去爱人，
这个爱人这个真理，
这个爱人的真理，
是新约旧约是关于这方面的教导，
在新约和旧约关于这方面的教导
一直以来没有变过，
一直以来并没有变。
利未记十九章二节，
在利未记十九章二节
那里记载，
那你记载着，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
如果你看利未记那一处呢，
如果你去看利未记，
你就会跟着见到神有一些要求，向他的子民有一些要求，
你就会看到接着神会对他的子民有一些的要求，
直到九章的十八节，
直到九章的十八节
那里讲，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因为我是慈爱的，
因为我是慈爱的。
我嘅本质系爱。
我的本质是爱。
所以你要敬拜我嘅时间。
所以你在敬拜我的时候。
你要跟随我嘅时间。
你要跟随我的时候。
你要成为我嘅子民嘅时间。
你要成为我的子民的时候。
你就要去爱人如己。
你就要去爱人如己。
换言之。
换言之。
爱人如己就是爱神敬拜圣洁上帝的一种表现。
爱人如己就是爱神和敬拜圣洁上帝的一种表现。
并不是要我们来赚取任何的神的恩典。
并非让我们来赚取任何神的恩典。
或者神的救恩。
或者是神的救恩。
这个律法师既然回答了一个标准的答案。
既然这个律法师回答了一个标准的答案，
你应耶稣赞他啊，是不是？
你应当耶稣会赞他。
啊、小朋友，我们给他一条问题，他答啱了。
小朋友，我们给你出个问题，假如你答对了。
啊、我给支笔你啊。
我就送你一支笔。
啊、不过我很奇怪、啊。
不过我们觉得很奇怪。
主耶稣在这里什么举动都没有。
主耶稣在这里什么举动都没有。
主耶稣其实要显明一点。
主耶稣实际上是要显明一点。
一个人虽然知道标准答案。
一个人虽然知道标准答案。
不过不代表他里面的心思意念是正确的。
但并不代表他里面的心思意念是正确的。
一个人懂得讲真理。
一个人懂得讲真理。
不代表见得他有爱心的行动。
不代表他会有爱心的行动。
因为很多时候。
因为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讲多个做。
我们说的比做的要多。
都好像这个律法师一样。
都正如这个律法师一样。
并且以为我们已经做到了。
并且会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
啊、主没有拆穿这个虚假自义的律法师。
主没有当场去拆穿这个虚假自义的律法师。
主有没有厚道啊？好有厚道啦。
主是很厚道。
这个人来试探你的。
这个人来试探你。
主没有拆穿他。
主没有当场拆穿他。
不过主提一提他啵。
但主就会提醒他。
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啦。
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啦。
意思即系咩呢？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律法师根本就是只有认知没有行动。
就说这个律法师根本就只有认知没有行动。
要不然主不会这样讲啦。
要不然主不会这样说。
今日我哋读好多嘅圣经。
今天我们念很多的圣经。
了解好多。
了解很多。
然而圣经的知识不一定造就我们的生命。
然而圣经的知识不一定会造就我们的生命。
讨主的喜欢。
讨主的喜悦。
相反可能有时成为我们自义的藉口。
相反有时候会成为我们自义的藉口。
唯有同神建立那种的亲密关系。
唯有与神建立那种亲密的关系。
才叫我们属灵的生命。
才会叫我们属灵的生命。
藉着圣灵的内住。
借着圣灵的
内住。顺服圣灵的带领和教导。
顺服圣灵的带领，
我们才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
我们才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
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那里指出。
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指出。
他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
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容易叫人产生骄傲的。
容易叫人产生骄傲的。
但是唯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
但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不单止造就对方。
不单只造就对方，
也都造就我们自己，
也造就我们自己。
我们花很多时间去钻研圣经，
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钻研圣经，
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获取知识，
我们花很多时间获取知识。
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切实实践的彼此相爱，
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切实的实践
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自义的，成为一种自义的试探，
在神面前成为一种自义的试探。
神看重我们与祂之间的关系。
神看重我们与祂之间的关系。
过于我们所能够做的。
过于我们所能够做的。
人与神有密切的关系。
人与神有密切的关系。
人就会心意更新而变化。
人就会心意更新。
生命连于神的里面。
生命连于神里面。就会
结出好的果子，
就会结出好，
就会有爱的生命的流露和服侍，
就会有爱的生命的流露和服侍，
就好像马太福音七章十七和十九节一样。
马太福音七章十七到十九节
那里这么说，
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与神有爱的关系，
与神有爱的关系，
成为我们的提醒，
成为我们的提醒。
不然我们好像律法师一样，
不然我们就会像律法师一样，
成为一个自义和伪善的人，
成为一个自义和伪善的人。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爱的界线，
爱的界限。
律法师和主的对话，
律法师与主的对话，
原本就可以停在这里了，
本来就可以停在这里。
但律法师为了显明自己有理，
但律法师为了显明自己有理，
律法师深知，
律法师
第一回合蚀咗啦，
第一回合输
咗啦，
输掉了。
不过要显明自己有理呢，
但是为了显明自己有理，
就进一步问耶稣，
他就进一步问耶稣，
边个系我邻舍啊？
那谁才是我的邻舍？
显明自己有理，
表明自己有理，
意思亦都系表明咗最初嘅问题。
意思也是表明最初的问题
啊！毕竟唔似得好似主耶稣咁讲。
毕竟不能像主耶稣
咁简单嘅答案就解决到啦。
那么简单的答案就能解
决。冇错，永生嘅道在于全心爱上帝同埋爱人如己。
没错，永生的道在于全心爱上帝和爱人如己。
但一考虑到实践嘅原则呢？
但一考虑到实践的原则，
我哋就会问，
我们就要问，
应用嘅范围有几大啊？
应用的范围有多大？
爱嘅界线喺边处啊？
爱的界限在哪？邻
舍嘅定义点样界定啊？
邻舍的界限怎么界定呢？
就将呢个问题又掟翻俾主。
他又把这个问题抛回给主。
主用一个比喻，就是撒好撒玛利亚人呢个比喻，去回答佢呢个问题。
主就用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回答这个问题。
主话，
主说，
有一个撒。犹太人在旅途的当中，
犹太人在旅途当中
遭人抢劫殴打，
遭人抢劫殴打，
伤得很重，打到半死，
伤得很重，打个半死，
瞓在路边，
就躺在路上。
那时有两个人经过，
那时候有两个人经过，
一个呢就在圣殿里面工作的祭司，
一个是在圣殿里工作的祭司，
后来又有一个在圣殿做助理的利未人。
后来又一个在圣殿做助理的利未人，
这两个人都见到那个的受伤的犹太人，
这两个人都看见那受伤的犹太人，
都不想去帮他，
都不想去帮助他，
转头就走了，
掉头就走了。
第三个的路人，
第三个路人
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他竟然停下来帮助这个的人，
他竟然停下来帮助这个人。
这个犹太人犹太人的民族和撒玛利亚 的民族有血海深仇，咁夸张的事情。
犹太人的民族与撒玛利亚人民族是有血海深仇。
民族和传统上面，
在民族和传统上，
犹太人非常恨恶这个撒玛利亚人。
犹太人非常恨恶撒玛利亚人。
他们彼此为敌超过500年。
他们彼此为敌超过500年。
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是混血混血的种族。
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是混血的种族。
我这个是文绉绉的讲法，
这只是文绉绉的
说法。其实用我们粗语就是，是吧？是吧？
嗯。
不是，我没讲出来，大家领会到，这
是杂种的意思。
这个勇敢点。故此，好好鄙视他们，
所以非常的鄙视撒玛利亚人。
又因为撒玛利亚人只是相信五经，
又因为撒玛利亚人只是相信
五经，他在基利心山建立自己的圣殿，
他们在基利心山建立自己的圣殿，
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分庭对立，
与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分庭抗礼。
犹太人对他们对撒玛利亚人十分仇视，
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十分的仇视，
同埋异端，
认为他们不洁和异端。
在主道成肉身之前嘅时间，
在主道成肉身之前的时间，
犹太人曾经去到撒玛利亚人嗰个圣殿嗰度拆毁咗佢哋。
犹太人曾经到了撒玛利亚人他们的圣殿拆毁。
而喺主后六至九年嘅期间呢？
而在主后六到九年，
撒玛利亚人曾经喺一个逾越节嘅晚上。
撒玛利亚人又曾经在一个逾越节的晚上，
将死人的骨头钉入犹太人圣殿的院里面亵渎圣殿，
把死人的骨头扔到犹太人圣殿的院子里亵渎圣殿。
故此两方面势成水火，是死敌。
两方面势成水火，是死敌。
然而比喻中这个撒玛利亚人呢？
然而在比喻中，这个撒玛利亚
竟然将这个犹太的受害者，
竟然把这个犹太人受害者
带到附近的旅馆，
带到附近的旅馆，
请客店的老板看顾这个伤者，
请客店的老板来看顾这个伤者，
并且愿意承担照顾伤者一切的支出，
并且愿意承担照顾伤者的一切支出，
确保他的康复，
确保他的康复。
耶稣讲完这个比喻，
耶稣在说完这个比喻，
他就问了，
他就问，
他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里面的邻舍呢？
他说这三个人谁是落在这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我们留心一下主的问题，
我们留意一下主的问题，
律法师说谁是我的邻舍，
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
他的焦点是在自己，
他的焦点是在自己，
他的出发点是在自己，
他的出发点是在自己。
哦，主耶稣将他的焦点，
但主耶稣把他的焦点
转移，
转移了，
放在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
是落在那个在强盗手中的邻舍。
主扭转这个概念，
主扭转的这个概念，
以自我转做以别人的需要做焦点和考虑，
以自我转成是别人的需要和
考虑。
考虑
律法师问，
律法师问，
按律法我应该应当爱邻舍，
按律法我应当爱邻舍，
但是哪一个是我的邻舍呢？
但谁又是我的邻舍呢？
他是要厘定爱邻舍那个范围，
他是要来定邻舍的
范围，他要划清那个界线，
他要划清界限。
但主没有讲给律法师听，
但主没有告诉律法师
哪个是他的邻舍，
谁才是他的邻舍。
主回答的重点，
主回答的重点，
问题不在于哪个是你的邻舍，
问题不在于谁是你的邻舍，
问题是你自己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的邻舍，
问题是你自己能否成为一个邻舍，
尽上邻舍的本分，
尽上邻舍的本分。
好，撒玛利亚人落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
好，撒玛利亚人是那位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
不过祭司和利未人都不是，
不过祭司和利未人都不是。
一个真正爱神的人，
一个真正爱神的人，
就是在那个需要你帮助当中去寻找邻舍，
就是那个需要帮助人中找邻舍的。
你若果不爱神，
假如你不爱神，
你见到别人的需要，
你看到别人的需要，
你都会好像祭司和利未人一样视若无睹，
你也会像祭司和利未人一样视若无睹，
见到等于没见，
看见了等于没有看见，
掉头就走了，
掉头就走，
因为心里面没有神的爱，
因为心里没有神的爱，
因为心里面没有上帝的怜悯，
因为心里没有上帝的怜悯。
一个人没办法界定谁是邻舍，
一个人无法去界定谁是邻
舍，就好像 Manson 所说，
就像 Manson 所说，
他说爱并不是由界定的对象来开始的，
爱并不是由界定他对象开始，
爱是发现，
爱是要发现，
是发现他的对象，
是发现他对象。
有街坊邻居不会创造爱，
有街坊邻居不会创造爱，
而有爱却是可以去创造邻舍那种的情谊，
而是爱去创造邻舍之间的情谊。
这个比喻没有界定到谁是邻舍，
这个比喻没有界定谁是邻舍，
却是带出了属神子民的身份，
却是带出了属神的子民身份，
我们是有需要者的邻舍，
我们是有需要这样的邻舍。
这个邻舍的身份和意义，
这个邻舍的身份和意义，
植根在神的里面，
植根在神里面，
展现在爱邻舍的当中，
展现在爱邻舍当中。
这个我需要这个我是需要者的邻舍的身份，
这个爱是需要者的邻舍的身份，
排除了询问邻舍的界线，
排除了询问邻舍的界限，
以爱以别人的需要做主动，
以爱与别人的需要做主动，
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以内
提供帮助，
提供帮助。
另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
在这个比喻里面强调恩慈和怜悯，
在这个比喻里面强调恩慈和怜悯，
但同时激发了这个守律法和献祭之间那种的对立，
但是同时激发了守律法与献祭之间的对立。
在比喻当中，
在比喻当中
有两组的身份和角色，
有两组的身份和角色。
第一组是正统的圣殿神职人员，例如祭司和利未人。
第一组是正统的圣殿神职人员，例如是祭司和利未人。
另外一种是正统犹太人血统和信仰以外的撒玛利亚人。
另外一种是犹太人正统血统信仰以外的撒玛利亚人。
一个被抢劫一空打到半死的犹太人。
一个被抢劫一空打得半死的犹太人。
其实有两次可以被拯救的机会。
实际上有两次可以被拯救的机会。
就是祭司和利未人。
就是祭司和利未人。
但是这两个神职人员对于这个受害者却是视而不见。
但是这两个神职人员对这个受害者却视而不见。
从另外一边就走了。
从另外一旁就走去了。
学者就同他们解说。
学者就会为他们解说。
这两个人在圣殿里面攻击。
这两个人在圣殿里面攻击。
他最关心就是洁净和不洁净的律法问题。
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洁净与不洁净的律法问题。
他要按洁净的律法去呈现。
他们要按洁净的律法来呈现。
故此他是避免接触半死和死尸以致沾染自己。
故此他们去避免沾染半死或死尸来以免沾染自己。
利未记21章1至2节是这样说的。
利未记21章1到2节，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
祭司若果沾染不洁呢？
祭司若是沾染不洁，
就不能够在圣殿里面去侍奉。
就不能在圣殿里面侍奉。
不能够食祭物。
不能够吃祭物。
还要用自己的财物来满足洁净礼的条例。
还要用自己的财物来满足洁净，
去洁净自己，
来洁净自己，
为自己带来损失，
为自己带来损失，
为自己带来不便，
为自己带来不便。
然而在这个比喻当中，主没有为他们不顾同胞的行为指出任何的解说。
主没有为他们不顾同胞的行为做出任何的解说。
相反的，他还赞扬这个撒玛利亚人。
相反他还夸奖这个撒玛利亚人，
说他动了慈心，
说他是动了慈心。
故此比喻中所表达的，
故此在比喻中所表达的
对爱的诫命的顺服，
对爱的诫命的顺服，
远远超过律法条例限制的职事，
远远超过了律法限制的职事。
这个岂不是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所讲咩？
这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所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相反的第二种的角色人物，撒玛利亚人。
第二组的角色人物撒玛利亚人，
因为他见到伤者就动了慈心，
因为他看见伤者就动了慈心，
他就很彻底的去服侍这个受害人。
他就很彻底的去服侍这受害人。
虽然他是被鄙视被仇恨的对象，
虽然他是被鄙视被仇恨的对象，
甚至律法师连这个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人都这四个字他都不会提的。
律法师甚至连撒玛利亚这四个字都不会提。
他只是提到说那怜悯人的。
他只是说那怜悯人的。
这个撒玛利亚人。
这一个撒玛利亚人。
却成为律法师爱邻舍的榜样。
却成为了律法师爱邻舍的榜样。
人对恩慈是爱神为神而活的一个关键的要素。
人对恩慈爱神和为神而活的一个关键的要素。
爱的诫命的顺从。
爱的诫命的顺从。
胜过我们的身份，胜过律法上洁净礼的礼仪，甚至胜过我们的呈现。
胜过我们的身份，胜过律法上洁净的礼仪，甚至胜过我们呈现我们的献祭。
我在这里想
着。在考虑。
在耶稣时代这两种的身份角色。
在耶稣时代这两种身份角色
到底哪一种和我们信仰更加有关系呢？
到底哪一种与我们的信仰更加密切关系呢？
更加接近上帝呢？
更加的接近上帝呢？
表面上高一定是这些神职人员祭司和利未人。
表面上一定是这些神职人员、祭司和利未人，
因为他的任务就代表代表人向上帝的献祭。
因为他的任务就是代表人向上帝的献祭。
这两种的角色的身份，
这两种角色身份，
哪一种和承受永生更有关系呢？
哪一种与承受永生更有关系呢？
表面上高亦都是这些祭司和利未人，
表面上也是这些祭司和利未人，
因为他们知道怎样正确的敬拜上帝，
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正确的敬拜上帝，
并且他们也是敬拜上帝的执行者，
并且他们也是敬拜上帝的执行者。
然而这个比喻呢，
然而这个比喻，
主拆毁这个想当然的假设，
主拆毁这个想当然的假设，
主吩咐律法师，
主吩咐律法师
以这个比喻中好撒玛利亚人作榜样，
以这个比喻中的好的撒玛利亚人做榜样。
主话照样行吧，
主说照样行吧。
由此我们就知道，
由此我们就知道，
主认为撒玛利亚人所做的，
主认为撒玛利亚人所做的
更加接近爱神爱人，
更加的接近爱神爱人，
信仰的精神
才是信仰的精神。
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
让我们思考到，
让我们思考到
因此怜悯的行动，
恩慈怜悯的行动
比身份角色更加接近永生，
比身份和角色更加的接近永生，
甚至比起定时敬拜呈现更加重要，
甚至比起定时的敬拜和呈现更加重要，
更能与神建立那个密切的关系，
更能与神建立密切的关系。
你可能说，
你或者说，
喂，这个其实跟教牧人员讲的嘛，
这只是跟教牧人员所说的。
祭司利未人咪而家嘅牧师传道咯。
祭司利未人不就现在的牧师和传道吗？
长老执事咯。
长老和执事。
唔关我事喎、
与我无关。
系咪呢？
是不是这样呢？
不过你又忘记咗。
不过或许你有忘记了。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咁话。
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新约信徒个个都系君尊嘅祭司。
新约是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
当然教牧长执要被提醒，
当然教牧和长执需要被提醒，
但同样信徒是被拣选的，
但同样的信徒也是被拣选的，
有君尊的祭司，
有君尊的祭司。
即使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里的经文，
即使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里的经文，
也是引用出自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
也是引用出埃及记十九章，
都是在西乃山立约的经文，如果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
也是在西乃山立约的经文里，
那里这样说，
那你这样说，
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角度，
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角度，
为圣洁的国民，
为圣洁的国民。
在这里停一停，
我们停在这里，
爱没有界限，
爱没有界限，
是由需要去厘定，
是要由需要来决定，
爱因此怜悯，
爱恩慈怜悯，
超越了律法的条例，
超越了律法的条例，
大过我们身份和角色，
比我们的身份和角色要大，
要不然，
要不然
我们圣洁的主，
我们圣洁的主
不会道成肉身，
就不会道成肉身
进入罪人污秽不堪的世上，
进入罪人污秽不堪的世上
施行拯救，
施行拯救。
第三点，
第三点，
爱与行动，
爱与行动。
在这个比喻当中，路加很细微的记载撒玛利亚人的行动，
在这个比喻当中，路加很细微的记载撒玛利亚人的行动，
他用油替伤者洁净和消毒，
他用油替伤者洁净和消毒，
对不起，是用酒，
是用酒，
再用油在伤处和在干暴晒下的皮肤那处 去涂抹得以滋润，
再用油把他的伤处和暴晒的皮肤里面去涂抹得以滋润，
减轻那个痛作，
减轻他的痛，
他甚至可能用自己的裹头巾或者他的内衣撕碎，
他甚至用自己的裹头巾和内衣撕碎，
去将这个伤者包裹，
去把这个伤者包裹，
扶这个伤者坐上自己的畜生个伤口，
扶伤者坐上自己的伤口，
自己拖住这个伤口或者都走好几路几里的路，
或者拖着这个伤口，
哇，overload 了，
走好几路里的路，
带他去到那个店那里去照顾他，
带他到店里面去照顾他。
哦，冇 PowerPoint， 继续。
我们没有那投影。
第二日攞呢个两银钱嚟。
第二天拿着这两
银钱。交俾呢个店主照顾呢个伤者。
交给店主照顾伤者。
啊，这个伤者咧，你留心睇下。
我们留意看一下这伤者。
佢身无长物噶噃。
他身没有长物。
佢唔单止要休养噶噃。
他不单止要休养。
要水，要食，要鞋袜，要药物噶噃。
要水，要吃，要鞋物，要药物。
两银钱可能两银子两钱银子可能足够佢两三个星期嘅生活费。
两钱银子或者足够他两三周的生活费。
好，撒玛利亚人唔单止一次过俾。
好的，撒玛利亚人不单止一次过付了，
佢更加愿意承担呢个人养病期间一切嘅费用。
他更加愿意承担这个人养病期间的一切费用，
并且承诺会俾翻个店主所有嘅嘅支出，
并且承诺会付清所有的支出。
弟兄姊妹，我哋停一停呢度。
弟兄姊妹，我们停在这里。
我哋谂一谂，
我们思考一下。
呢个唔单止系慷慨。
这不单只是慷慨，
佢更将呢个受伤嘅人拯救出嚟，免被卖为奴隶。
他更加把这个受伤的人拯救出来，免得被卖为做奴隶。
因为喺古代，如果你欠债嘅说话咧，
因为在古代，假如你欠债的话，
你冇钱俾咧，
你没有钱付，
唔似得而家有卡碌噶嘛，
不像现在
你碌啦，你碌啦，你碌啦，咁啊迟啲俾啫，系咪？
迟一点才付。
你当时嘅冇钱俾咧？
当时假如你没有钱，
在法律上高就可以卖你成为奴隶，
在法律上就可以把你卖了做奴隶。
你欠那个人的钱就成为你的主人了，
你欠那个人的债就成为你的主人。
好，撒玛利亚人为这个受伤者。
好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为这受伤者，
他是提供了彻底的帮助，
确实提供了彻底的帮助。
对于他来说呢，
对于他来说
只有风险，
只有风险，
没有任何利益，
没有任何
在路上停留耐啲，
在路上停留时间久一点，
遇到盗贼嘅风险增加，
遇到盗贼的风险，
对于呢个伤者嘅费用付出，
对这伤者费用
冇办法循法律嘅途径攞翻翻嚟，
没有办法从法律途径，
因为对方系犹太人，
因为对方是犹太人，
唔能够去到犹太人嗰度问佢攞钱，
不能到犹太人的地方，
更加谂得
话
衰啲，
更加想得坏一点。
呢个受害人康复之后，
这个受害人
可能以怨报德。
或者会以怨报，
因为犹太人唔准从非犹太人手中接受呢个救济，
因为犹太人不能从非犹太人手中接受救济，
更遑论佢嗰个系死敌撒玛利亚人，
更不要说那是死敌撒玛利亚人。
故此呢个撒玛利亚人还系仍然嘅愿意承担所有嘅风险，
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还是愿意承担所有的风险，
为佢付出时间、金钱、力量，
为他付出时间、金钱和力量，
甚至人生嘅安危嘅代价，
甚至是人生安全的代价，
为要把呢个受害人，
为要的是把这个受害人
照顾过嚟，
照顾过来，
佢呢个怜悯嘅心肠，
他这种怜悯的心肠。
具体地化为行动，
具体的化为他的行
动，佢呢个慈心完全化作行动，
他这慈心完全化为行动。
咁我哋会睇到呢个系咪就系从心尽力嘅表现呢？
我们就这看到这是从心尽力的表现。
有学者咁认为，
有学者这样认为，
呢个撒玛利亚人，
这个撒玛利亚人
其实就系指向主自己。
其实就是主指向主自己。
如果我们读这个比喻，
假如我们念这个比喻，
我们看不到他所强调的慈心行动，
我们看不到他所强调的慈心行动，
我们等同于无视这个比喻的主旨和中心思想，
我们就等于无视这个比喻的主旨和中心思想。
这个比喻揭示任何宗教都有律法的信条的狂热者，
这个比喻揭示任何的宗教都有律法的狂热者，
不过同时亦都有行为贫血嘅病患者，
但同时也有行为贫血的病患者。
然而爱心必须要验证，
然而爱心必须要验证。
耶稣喺两次同呢个嘅律法师嘅对话当中，
耶稣与这个律法师的两次对话当中，
都肯定律法师所知道嘅，
都肯定律法师所知道的。
不过佢邀请律法师去实践。
不过他要求律法师所实践，
两次都是这样的意思，
两次都是这个意思。
你这样行，
你这样行，
你去照样行吧，
你去照样行吧。
雅各书二章十七节，
雅各书二章十七节，
我们有信心没行为是死的，
我们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这个比喻再一次提醒我们，
这个比喻再一次提醒我们，
只有知识知道爱的道理，
只有知识知道爱的道理，
与承受永生有一段的距离，
与承受永生是有一段的距离。
唯有爱的实践，
唯有爱的实践，
把人带到永生那里去，
才能把人带到永生去。
这里并不是说我们靠行为而得救，
这里不是说我们靠行为而得救，
这里乃是说因为这里乃是说我们已经得救，
这里乃是说我们已经得救，
我们的行为印证在我们里面那种的生命，
我们的行为是印证在我们里面的生命，
印证我们与神之间密切的关系，
印证我们与神之间密切的关系。
在马太福音25章有一记载末后审判的事情，
在马太福音25章记载着末后审判的事情，
有一个很惊吓的场面，
有一个很惊吓的场面。
我们用这一段的文字作结束，一起读出，
我们用这段文字作结束，一起来念一下，
一二三。
王又向那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吃，喝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是不是很惊吓的个场？
是不是很惊吓的场面？
总结，
我们总结一下，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的上帝，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人如己，
又要爱人如己，
反映我们对神的爱和神密切的关系，
反映了我们对神的爱和密切的关系，
全心是依主连于主，
全心在于主连于主，
生命自然有爱的流露，
生命自然有爱的流露，
爱里没有界限，
爱里没有界限，
从发现别人需要开始，
从发现别人需要开始，
努力作为需要帮助者的邻舍，
努力作为需要帮助者的邻舍，
植根神的爱的里面，
植根神的爱里，
展现出爱邻舍的表现，
展现出爱邻舍的表现，
爱的诫命，
爱的诫命，
教比较起我们身份律法礼仪的要求更加重要，
比较起律法礼仪的要求更加重要，
爱的行动，
爱的行动
是要化慈心为行动，
需要化慈心为行动，
实践爱的使命，
实践爱的使命，
学习主的榜样，
学习主的榜样。
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唱首回应诗，
主我愿像你，
主我愿像你，
我们一同的站立，
我们请一同站立。